主后2014年1月1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领受永生之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圣经这么说到，你们应当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还有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让我们回到神的殿里面，抛开一切的工作学业还有家庭人际上面所有的烦恼，让我们的心中只有神。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全心，用我们的全人来赞美神。现在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从你的座位中站立起来，并且向你左边向你右边的同工说，很高兴与你一起敬拜。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神。
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意，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要为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你一生过在世上显意。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你恩宠里欢呼声永不息。
全心感谢，全心赞美，
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意，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你一生过在世上显意。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狂里欢呼声永不息。
我要全心赞美，
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你的生活在世上显意。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喜乐同你欢呼声永不息。
我要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
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你的神国在世上显意。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你欢呼声永不停。
我要全心赞美，
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你的神国在世上显意。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你欢呼声永不息。
将一切掌声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
阿门。
在箴言这么说，年轻人啊，不要忘记我的教导，要时时记住我给你的指示，我的教导会使你世纪平安，延年益寿。你不可以离弃忠诚信实，要把他们系在脖子上面，写在心坎里面。你这样做，上帝和人都会喜欢你。要真心的信赖上主，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上主的旨意为依归，他就会使你只是你走正的路。那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更深的对神说，是的主，不要再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再依靠自己的能力，不要再依靠任何的势力，凡事都要专心的仰赖聆听你的话语。 要专心仰赖你，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将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赞美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
我要专心仰赖你，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
我要专心仰赖你，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将你的话语写在景象上，
将你的话语写在景象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将你的话语写在景象上，
话语写在景象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赞美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将你的话语写在我的颈项上，
将你的话语写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赞美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赞你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献上一切，
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献上一切，
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当我们低头来祷告，是的，阿爸父神，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万事，在每一件事上面，主啊，都要仰赖你，都要依靠你。主啊，即使我们在平常的时候遇到许多的软弱，总是会想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认为我们自己就一定能解决，但殊不知道在后面的结果往往对我们造成更大的伤害。但主啊，主啊，求你常常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时时的仰望你，时时的想到你，在遇到患难的时候也能够听见你所要对我们说的，也能够遵循你所要我们走的道路。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常常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在我们自己完全的摆上，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们来到你的教会，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成为你所爱的那一个孩子，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将我们一切，将我们所有的事上都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祝福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常常居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啊，谢谢你，祷告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十字架上面的爱是何等的奇妙，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再一次用这首歌来思想神他对我们的爱。
谦卑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生命在十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因你变伤，无尽恩典我心感恩。
十架的爱，
十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十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十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十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十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十架的爱。
谢谢主洗净我们的罪，求你常常居住在我们的心中，求你常常的使我们能够想到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势力，不再依靠自己的才能，不再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都要凡在凡事都要仰望主啊，谢谢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将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主啊，谢谢你，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每次当我们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变得爱提醒你，为了我们的生命付出的一切，你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你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因此你来到这世上来拯救所有的人。主，你是一个行动的主，你不单单只是用嘴来创造万物，用你的话语来创造万物，你更是用行动来彰显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主，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光明之子，我们已经出死入生，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乃是因为我们真的领受你的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更清楚你的爱，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为爱做美好的见证。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行动的基督徒，让我们成为一个为爱人关心人为人祷告付出爱的啊每一个基督徒。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今天这个题目好像很大呢，领受永生之道这个题目好像我们很难想象，很难想象一个年轻人竟然问耶稣说，我要如何才能得永生。哎呀，这个我当我在预备这样的一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从几岁开始我开始问这问题啊？弟兄姐妹，你们没有想过，你有没有问过这问题啊？你从几岁开始问这问题啊？郑华老师，你讲一下来，你从几岁开始你问这个问题？站起来，不要紧，勇敢，拿麦克风给他来，这教授级的，来拿个麦克风给他来。我们没有套招哦，我临时这样哦，他刚刚点头点得特别大力哦，我就觉得我有看到哦，所以要请他再做一下分享一下。
我大概读大学的时候，无聊的时候会想想一下这个问题啊。
是，为什么会想那个问题？就无聊吗？还是说有特别的什么经历？
年轻人有时候会彷徨无助了，会去想这样的一个，要让自己如何的快乐，那想如何的快乐，会想到这个哲学宗教的问题，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OK，
会想，大概不是永生这两个字啊，就是说要怎么会让自己的人生啊比较不彷徨，
更有意义了，更有意义了哈、OK， 好，很好，来。好，还没有其他的人，你有想过，你曾经想过永生这个问题的，有没有？有没有人想过？啊，你都没想过啊？那为什么来教会？耶稣说信我得永生啊！来教会的每一个人应该都想过嘛，对不对？哎，那个吴义长老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啊？啊，苏阳姐，苏阳姐。啊，苏阳姐，你分享者来，分享者来，这拢教授级的，我拢请教授级的来分享的呢。来，
永生啊，应该小时候在主日学有听过，
是，
但是不是那么贴切，因为很小。那应该是我十八岁受洗之前，应该有想过，对我是不是愿意一直跟随主耶稣这样，就有希望得永生。
OK，
谢谢。
有没有特别的经历会让你去想到永生的事情？在你人生当中有没有特别的经历让你去想到永生很重要？
好 好像没有耶，
没有，感谢主。好，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下，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才十几岁，他说不定只有十八岁，是一个年轻人，他有钱有权当官，但是他竟然来问这问题。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好，这就是今天的经文。好，今天这个经文我们要仔细来分析，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人他跑来耶稣的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问了一个问题，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是才可以承受永生？好，我们看到问这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下哦。第一个，他的称呼耶稣是良善的夫子，良善夫子。那耶稣当然讲说，你为什么称呼我良善呢？其实我只有上帝良善之外，没有人可以是良善。其实他称呼耶稣是良善，表示他跟他把耶稣看成像上帝一样。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得永生？好，做什么事？我们基督徒很强调一件事情哦，永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对不对？永生是因为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永生不是用做的，不是你铺桥造路，不是你行了多少功德让你得到这样永生。永生，我们做好事本来就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创造人，他就叫你，他就要我们活出他的美好，活出上帝所创造的美善真，叫真善美。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按照形象样式，然后吹口气在人的鼻孔里面，让人成为有灵的人。上帝基本上就是盼望你的生命能够彰显他所创造的真善美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应，我们人要得到永生，不能因为行善。行善是你的本分，行善是上帝创造你这个人，你应该要彰显出来的，用生命来荣耀上帝。得救永生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得救永生是因为我们常常犯罪当中，我们的罪需要被处理，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救。我们得永生不是靠行为，这个人他就做这样事情，他就是说，我应该做什么，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哦，这句话非常重要，也值得我们一起来探讨。所以当耶稣说，诫命你都知道，对不对？他说他从小就守了。耶稣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变卖你的财产，怎么样？还要跟随我。耶稣指导他一个很重要的路。永生不是你做了什么，永生乃是你的生命跟随耶稣基督。除非你跟随耶稣基督，否则你没有永生。我们每一个人受洗的人，我们上礼拜才举行圣礼典，才受洗，为弟兄姐妹来受洗。受洗的意义代表什么？受洗的意义在代表我的老我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新的我跟耶稣一同复活。我的老我若不死，我就没办法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必须要跟耶稣同钉死，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跟耶稣同复活。所以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受洗的意义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从此又为耶稣而活。就像保罗所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就盼望我们的生命 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如果我们来看这件事情，这在公关福音里面都有记载。我们如果从马太跟路加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年轻人他的身份。马太说他是一个少年人，路加说他是一个做官的。所以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什么？他是年轻人。我在讲什么？哎，这个人他是年轻人，他是一个做官的，然后他是怎么样？很有钱的人。当耶稣说你要变卖所有的时候，他就什么脸他的脸就变色，对不对？变什么色？我也不知道啊。他会变什么色？我没有看过哈、哦，可能变色是什么？主要欢喜啦，你不知道？欢喜啦，像惊到赶快来是吧？就惊错生晒是吧？哈，哎，面翻车哦，哎呦！变卖所有的，然后还要跟随耶稣，那好可怜。我一先把这个看成重要，钱是我最重要的。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年轻人，他是又是一个做官的，那他又很有钱。哎，问题来了，这样的人竟然跑到耶稣的面前，还跪在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夫，良善的夫子啊。”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我才能够得到永生呢、啊、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盼望耶稣给他一些指引。哦，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每次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从年轻读到现在，我都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刚才就问一个问题啊，你们有没有问过永生的事情呢、啊、这个年轻人他又不愁穿又不愁吃，他又是一个少年人，他体力很健康的，他也无破病，也无那个慢性疾病，对不？他是一个健康的人，他又是当官的，很有权威的，有权柄的人，他是一个又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因为他财产很多啊。这样的人，他会想到永生的事情吗？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曾经想过一个事情，因为我一生当中我有几次面对生死存亡，生死一刹那，第一次被蛇咬，龟壳花，被龟壳花咬，然后我们那边的传统说要抓嘎掉，要喝酒，我那天早上又去喷农药喷一喷还没有洗澡就被蛇咬到蛇咬到之后，我们那边的传统就是要喝酒，然后送到医院去医生说你早上喷农药没有洗澡，然后又被蛇咬到，然后又喝了酒，加速血液循环，戒人温系耶，怎么不爱搞我医上我回去。我整个晚上那个手几乎快要崩裂崩开啊，就这样超痛，这样整个晚上无法睡觉。我那个晚上好像在跟死神搏斗，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当我高中要毕业的时候，同学叫我们说要去礼仪堂，花莲礼仪堂没有去过，去礼仪堂呀吼，说要猛拉礼仪堂的中心点，沉到下面去猛拉，那蹦起来那拉可能这么大只，又沉不下去呀、啊，太深了，你知道吗？那同学不知道搞什么，他说要庆祝毕业了，我就去那边吼，猛被猛拉，经过用点橡皮艇，大家游到那个礼仪堂的正中间，就说吼，我们这边猛拉，根本沉不下去，游好不容易游到中间了，那个好紧急，那你要礼仪堂是很大的游到中间那不得了啊，每一个年轻力盛，对不对？高中生要毕业吼，那个时候啊，笑的谁都不怕谁，对不对？跟他拼啊！就冲啊！一直游，好不容易那个橡皮艇他游到中间去，我们说从这边岸边，有每一个人都要用游的游到那边去。那些同学花莲人，他们比台东的还会游泳。好不容易我游到了，但是回来的时候要游回来，就发生了问题了。脚抽筋了，因为平常没有在游泳，游到半路没有体力，我的同学有的在岸边， 有的已经游上去了，因为他们体力都比我好，他们游上去了。我游到一半的时候，我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哎呀，年轻人啊，不能逞强啊。我们常常就这样子，我喊了救命，我同学在上面笑，卖骗，卖搞我骗，大家都要笑，我就沉了下去，沉下去，喝了三口的水。就在那个最紧要关头的时候，我说主啊，帮助我吧！我最后的一股力量撑起来，然后竟然撑起来的时候，哎，往后面看，我那个同学在后面趴在那个橡皮艇上面，慢慢在游，他已经靠过来了，感谢主！我就赶快游回去，然后就扶着橡皮艇就上来，哎，上到岸边哦，我所有的同学都被我拳打脚踢哦，踹他哈。因为我在喊救命，他们说我在开玩笑。我的人生曾经历几次非常危机的时候，我那时候开始在想，我的生命到底是什么？这个年轻人照道理讲，他是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体力很有的人，他是一个有钱人，他是一个有权、有炮、有他的权威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然跑来耶稣，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我要如何才能够得永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当我们在读了解这段信息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再想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从整个圣经的结构来分析，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其实耶稣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有两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来思考。第一个，圣经在这段经文里面，从第八章的第三十一节，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开始在预告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第一次在预言他将要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将要死，变成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所有的门徒跟耶稣爬到山上去，那个门徒哦，到山上去哦，很高兴的，你知道吗？哦，看到耶稣变貌，哦，看到啊耶稣的荣耀，看到那个声音告诉他们说：“你是我的爱子。”哦，那所有的门徒都很快乐，忘记了十字架在前面，忘记了在耶路撒冷等他们的事情。彼得就说：“哦，拉比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弟兄姐妹，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是一个信息。当耶稣在面向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些门徒说：“啊，在这里真好啊！”我们的生命常常会有这种状况。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会觉得说：“啊，阿弥陀佛，我们这样就好了啦。我们太平教会这样就好了啦。我们只要把门全部关起来，我们里面这边可以唱哈利路亚，我们可以，我们刚好啊，我们来开那个生日宴会，我们可以办那个生活体验营，我们可以办那个，我们好像觉得在这边真好。”第一件事情，耶稣预告他将要在面对十字架这样的苦难的时候，他所心爱的一个彼得，他的门徒，他跟耶稣说：“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要搭三座棚子，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耶稣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用坏来对待他，人子也将这样受害。”第二件事情，当我们再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第九章，耶稣第二次讲预言，他将要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要被钉死。但是门徒在做什么？门徒说：“将来谁比较大？”当耶稣在面对十字架苦难，当耶稣承担所有人的罪债，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背负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这些门徒竟然在那边争谁比较大，谁比较伟大。所以耶稣就用一个孩子来教导这些门徒，他说：“凡为我名
接待一个像这样一个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接待不断在重复，我本来把所有的接待重复，用其他颜色让你们看到。耶稣在强调一件事情：你怎么接待耶稣？你怎么接待耶稣？而不是你自己看到自己的需要。魔鬼常常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需要，魔鬼常常在提醒我们，你的前途在哪里，你的未来你要得到什么。魔鬼常常告诉我们是这些，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子，对不对？耶稣说，你们有接待我吗？你们有接待我吗？信仰最重要的，最宝贵的是怎么样才叫接待？接待就是把耶稣的意志，把耶稣的期待，把耶稣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呢，这叫接待呢。接待就是把耶稣他的想法，他的理想，他的负担也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负担里面呢。我们都要去承担这样的责任。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人，我们都应该要承担耶稣交给我们这个重要的使命。你们应该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耶稣给我们最大的使命，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只是我们享受在这边，哎呀，这边真好啊！啊，将来我们哪一个人比较大？我们好像都看到我们自己，我们都看到我们的内部，我们看不见外面的人的需要。耶稣说，凡接待我的，就是信他名的，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样的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看见耶稣对学生说，让孩子来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够进去。耶稣给我们给人门徒，他在每一次在做预言，他在面对十字架这样的苦难的时候，这些门徒好像跟他的心是背离的，离他的心意很远的。所以耶稣就用教导提醒他们，第一个预言提醒他们应该要为耶稣受苦，第二个预言你们要谦卑像小孩子。这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成为基督徒不是享受，成为基督徒是我们的生命被上帝用，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上帝的名。我们感谢主，我们青少年部能够举办这样一个到玛雅各长庆公园那边做服务，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本来想要计划带青少年能够到那个水头山庄去那边做体验教育，因为那个做体验教育那样的一个教育能够帮助我们更有向心力，让我们能够发掘我们每一个人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不同的恩赐，在水头山庄他有专人在带领我们这些。但是感谢主，建中长老他们觉得说，哎，能够来帮忙这个长青公园，因为长青公园这个玛雅各长青公园盼望在明年我们宣教150周年的时候能够完成，我们在这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如果能够来协助，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我很感谢主，我们能够看见这样的事情，我们能够看重这样的事情。我知道有时候那个付出，上一次我记得啊，去年的暑假是在刮台风的时候，风雨交加的时候，那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那边搬那个石头，他们在那边锯木材，他们把那个入口那个意象把它建立起来了。我发现他们所走过的留下美好的痕迹啊。弟兄姐妹，成为基督徒不是享受而已，成为基督徒是让我们跟着耶稣走，让我们能够接待耶稣，跟随耶稣，让我们生命得到上帝的祝福。有时候我们看到 上帝在告诉我们，耶稣在 这个信息里面，在第九章到第九章四十二节的时候，耶稣说他给我们一个投资理财的观念，你为了要得到上帝的恩典，你为了要得到上帝的祝福，耶稣说若是一只手叫人犯罪，宁可将那只手剁掉，虽然失去了一只手，却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比有双手却下地狱还要好。耶稣在马可福音书第九章的第四十二节那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用我们的身体上当中有两样的，你宁可失去一样，你为了要得永生都值得。如果你为了保留两样，结果你最后竟然下到地狱，那是多么可怜的事情。耶稣用手，耶稣用脚，耶稣用眼睛，这些都我们都两个，我们说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宁可失去一个得到这样的永生，那是多么宝贵的事情。这叫投资理论啊。我们的生命怎么投资，是我们必须要看见永生的价值，我们必须要看见永生的宝贵，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出这样的力量。如果你看不见这样永生的那个价值，你的生命就没有力量。在2000多年前，我们都听过亚历山大大帝，对不对？很年轻，年轻有为。我想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故事，他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他33岁就死了。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亚历山大老师是亚里士多德，他请教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成为他的生命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者，所以他很有聪明才华。他年轻的时候不到30岁，他几乎征服了欧亚非啊。亚历山大在他统治希腊的时候，是希腊最强盛的时候，可以说那个时候希腊帝国成为世界最有名的一个国家。但是你知道吗？亚历山大大帝最后死在什么？死在他的人生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当他有一次去到印度最南边的时候，右边是阿拉伯河、阿拉伯海，左边是孟加拉湾。他在最南边的时候，他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尽头，他觉得他已经没有活着的价值。从今以后他就开始喝酒，每天喝的，最后酒精中毒而死。他用武力征服了欧亚非，但他最后没办法征服这个酒，因为他看不到未来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我们在看这个那个亚历山大的时候，才33岁就死掉了。他死掉的时候才特别吩咐人家，他不是死了才吩咐了，那叫僵尸了。他还没有死之前就吩咐了，说要把棺材挖两个洞，让他的手能够伸出来，他要告诉世人我什么都没有。弟兄姐妹，你不是什么都没有。耶稣给我们一个投资理论，你有没有看到永生？你有没有看到永生？耶稣说你若为了永生你失去了一只手，你都值得。你失去了一只嘴，一只脚都值得。即使失去了一个眼睛，你都值得。可见永生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有看到这样的永生吗？我们如果看不到永生，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力量，我们生命就没有办法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这么年轻就来问耶稣这个问题，我如何做才能够得到永生，这是很有智慧的。但是很可惜，不是到这边就结束了。耶稣对他说，少年呢，你还缺少一件，就是什么？我们请内来，
这个少年人听见之后，就面有蓝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了。耶稣告诉他，你还缺少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耶稣要告诉你，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信仰应该帮助你看重你跟随耶稣的心智，而不是我们已经进到教会这样就可以了。当我们进到教会之后，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跟随耶稣。我们进到教会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上帝的荣美，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有一天都会过去，我们人生真的很短暂。我看到很多很无知的人，他们只注重眼前的事情。魔鬼常常在告诉我们，你啊，眼前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的社会，很多人在告诉我们，今朝有酒今朝醉，对不对？我们人生苦短啊，你知道吗？及时享乐啊，有没有听过？现在很多社会的人在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啊，他看不到永生啊，他觉得说我今天我能够活着的时候，每一天都快乐，这是最好的。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放纵情欲，体贴肉体，浪荡无羁，因为他觉得及时行乐，这是最好的。魔鬼的声音就在告诉我们，让我们眼睛变成瞎眼的人，让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未来在哪里。耶稣告诉我们，永生你还缺少一件事情，永生就是把你的生命再次摆在上帝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已经把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永生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他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职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永生的概念，我们都盼望能够活得长长久久。但是魔鬼就告诉我们，即使行乐，人生苦短，我现在能够享乐，现在就好了。我们看到很多一些无知的，包括社会上，包括政治，马英九为了要得到他要的东西，他没有想到他很快就会下台啊，很快就会换人啊。黄世民用这样的方式违反我们的法治，在侦查的时候绝对不能够向外面讲，他竟然跑去跟总统讲，这是很明显的违法。他觉得无所谓，这些以后都会成为历史的教科书了，你知道吗？永远被世人检验了。魔鬼就常常会给我们说啊，没关系的，现在过了就好了啦，逃啦，鬼新的鬼啊，我们只要享受现在就可以了，就是魔鬼的诡计。有时候我会对我们年轻人说，哎呀，我每天这样啊，这样快乐就好了啦，我只要玩电脑就好。魔鬼说，一定告诉你说，你再玩两天啦，第三天你再去看书啦，对不对？那结果到第三天的时候呢，魔鬼又说，你再看三天吧，再玩三天吧。魔鬼就得寸怎么样进尺，不断的什么引诱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瞎眼，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未来。我们常常在那边浪费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看不到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我觉得上帝给我们很重要的，我们他不但给我们永生，他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将来要面对第二次的审判，我们死后有审判。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人都很清楚，我永生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耶稣背负了我们的重担，背负了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就被他称为义。称为义不是你从今以后就是一个义人，不是。而是因为上帝在审判你的时候，看见你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背负了你的罪，
所以上帝就宣告你，你就是义人。称义是上帝宣布宣判，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有耶稣，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多么好，不是，我们要面对这样的审判，我们将来会面对第二次的死。启示录第20章14节到15节，他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就要面对第二次的死。所以每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跟耶稣连结在一起，我们的生命就让耶稣的宝血遮盖，耶稣就成我们生命的救赎者，他把我们的生命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就称我们为义，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在生命册里面。另外一段经文，启示录第21章，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我是开始，我是终结，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得胜的人可以领受这些，就是我做他们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但那胆怯、背信、古拜、杀人、淫乱、行邪术、拜偶像及说谎话的人，有火跟硫磺燃烧着的火的湖等着他们，那就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更新，我们生命真的有领受上帝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吗？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上帝的呼召吗？上帝盼望我们的生命被他使用。为什么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委身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委身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生命没有力量。当我们生命跟耶稣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带出力量，我们就带出影响力。我很欣赏一个人叫格里汉牧师，他影响全世界。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世界有名的布道家？因为他的祖父很年轻的时候，他的祖父就当医生，然后他那时候就成为一个宣教师，到中国就去做宣教的工作。他到中国之后，他就开设了一个医院，那个医院总共有300床的病床。他的祖父格里汉牧师的祖父就在中国做宣教，那时候的那个医疗的设备非常的落后。他的祖父到中国去之后，在那边待了25年，协助那边包括那时候的那种霍乱啊，很多的那些流行病。格里汉牧师的阿公协助在那边帮助那些人，他的医术很好，拯救很多人，让很多人在生病当中得到医治。但是后来呢，这些得到医治的人有一天他们都会老，他们都会怎么样，都会死。如果他们的生命没有跟耶稣连结，那这样的生命没有意义啊。你给他多活5年，结果他最后下到地狱，在火湖里面第二次的死，没有意义啊。所以格里汉牧师就立志，他要拯救人的灵魂，他就在世界各地影响人，向人传福音，带领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上帝的爱，得到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这就是领受呼召了，这是委身了。当我们生命感受到上帝的爱之后，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活出美好，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彰显他的慈爱。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很重要的，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耶稣听到这个少年人说，很多的诫命我都遵守了，耶稣就爱他。新译本的翻译说，耶稣定睛看他，心里很喜爱他，很喜爱他。所以耶稣才告诉他，你还缺少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你要变卖所有的，然后来跟随耶稣基督。前几天我在灵修的时候，我读到约翰一书第3章第16节第16节，他说，我们每一个爱上帝的人，爱弟兄姐妹的人，就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 我们的生命将成为不一样。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当我们生命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知道什么是爱。那么爱就是十字架的爱，因为有十字架的爱，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我们生命将会改变了。我们来唱这首歌，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爱的爱，再次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跟他连结在一起。我们听到耶稣告诉我们，你还缺少一件事情，变卖所有的，然后你来跟随我。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爱，我们已经认识了耶稣的爱，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的生命已经成为不一样。我们是出死入生的人，我们的生命将成为一个被更新的人，我们的生命是带着有盼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再限制在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是连结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紧紧的来到他的面前。想到永生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想到永生的事情？这个年轻人他很可惜，他没有经历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没有经历到十字架上面的爱。但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经历了这个十字架的爱。耶稣为了我们的生命付上了代价，他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美好，他把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他把我们的生命不会受魔鬼影响， 因为魔鬼常常告诉我们，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享乐。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为他而活，让我们生命为他来服侍，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祝福别人的生命。你有听到上帝的呼召吗？你有经历过上帝的爱吗？如同刚刚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那边告诉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弟兄姐妹，你有经历到耶稣为你死吗？如果耶稣为你死，我盼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为耶稣而活，好不好？好不好？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感谢你，通过今天这样的信息，这样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永生多么重要。主耶稣，你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投资的是要不断用各样的方法得着永生。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只脚让我们犯罪，我们宁可失去一只脚来得到这样的永生。当我们另外我们一只手犯罪了，我们宁可失去一只手，我们要得到永生。当你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一只眼睛失去了荣耀你的眼睛，我们宁可失去这样的眼睛，我们要得到永生。主啊，永生多么重要，因为你为永生来到这世上，你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主，永生就是我们跟随你，永生就是我们跟着你的脚步，永生就是我们体会你的心跳，永生就是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你盼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让我们能够祝福人，让人的生命能够经历耶稣在十字架的爱。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副歌在这边来。
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
十字架。